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与恐龙同行的动物们。现在是21世纪，地球的统治者是人类，哺乳动物之一，其他动物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了，在人类的压迫下勉强生存。但如果把时间倒回到数亿年前，那时候哺乳动物才刚刚出现，他们是如何在当时的统治者爬行动物恐龙的手下生存的呢？恐龙时代的其他动物，从 2.43 亿年前到6600万年前，三叠纪到白垩纪的近2亿年的时间，我们称之为恐龙时代。恐龙无疑是这个时期当之无愧的明星，其地位大约相当于现今的人类。亚洲、欧洲、大洋洲，甚至南极洲都发现了恐龙的化石，它们遍布全球。那么这个时代其他动物都去哪儿了呢？它们躲在地下，在恐龙的阴影下苟延残喘，完全没有进化吗？随着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和动物分类学的发展，我们找到了其他动物的踪迹。空中飞翔着翼龙，它是一种非恐龙类的爬行动物。翼龙和恐龙不是同一个祖先，它没有能直立行走的胫骨、腰骨和四肢，这时候的恐龙也并不会飞，因此空中是没受到恐龙统治的三不管地带。水中生活着蛇颈龙和摩萨德龙，它们也不是恐龙。蛇颈龙长着短短的尾巴和长长的脖子，用四肢在水中飞行。摩萨德龙是长相可怕的海洋食肉动物，它们有大大的脑袋和长满锋利牙齿的下颚。能游泳的恐龙哈兹卡道龙体长只有 0.7 米，在水中完全不占优势，因此湖泊海洋也是恐龙的三不管地带。就连陆地也不完全是恐龙的地盘，许多巨鳄游弋在陆地上，比如身长6米、脖子长度是身长2倍的长颈鳄，长着长下巴、长颈、长腿和长尾巴的古鳄类等。当两只古鳄发生食物争夺战时，恐龙也只能在一旁瑟瑟发抖地观看。当然，在这些巨型动物的夹缝中，留给其他动物的唯一选择似乎只有生活在树上或地下的洞穴中，在食肉恐龙休息的夜间进行狩猎，以植物昆虫等为食。各式各样的哺乳动物，最早的哺乳动物生活在距今 1.6 亿年的侏罗纪晚期，这种叫做中华侏罗兽的哺乳动物只有10厘米长，平时生活在树上，以昆虫为食，像老鼠一样躲在洞中，夜晚才出来偷偷捕食，是恐龙时代的哺乳动物最适合的生存方式。比如最早的飞行哺乳动物翔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远古画面：早晨，恐龙们伸伸懒腰，开始觅食。一头25米长的成年腕龙慢悠悠地走过树林，它所到之处树叶被一扫而空。忽然有什么东西在它眼前掠过，这些东西太小了，它看不清楚。原来是一群身长大约只有10厘米的翔兽，昨晚它们张开它毛茸茸的羽翼，在树干间四处飞翔，用特化的牙齿将猎物撕碎吞食，忙了一晚上，小小的翔兽累了，要不是万龙惊扰了他们的美梦，他们还能继续睡到晚上。与翔兽同时期且很相似的飞行哺乳动物还有似叉骨阻翼兽和双波翔齿兽，它们也不大，体长约为12到14厘米，体重只比鸡蛋重一些，但是它们有巨大的像动画片中的恶魔一样的羽翼，翼膜张开后 甚至可以包住整个身体。但还是有许多哺乳动物不甘蛰伏，努力拓展在白天的生存空间。比如一种生活在树上的哺乳动物，攀援灵巧蛀齿兽。蛀齿兽被认为是最原始的攀援树栖型哺乳动物，它的手脚长得和猩猩一样细长有力，踝关节、肘关节和腰椎等处很灵活，能在树上游走。它的门牙像一个个小铲子，靠啃树皮、吃树叶生存。世界上最早的游泳哺乳动物塔形离尾兽来自 1.64 亿年前，长得像水獭，身上有鳞片，常常在水里捕食鱼类，也可以在岸上垂钓，鱼竿就是它宽大的尾巴。离尾兽算是这个时期的哺乳动物中的巨兽了，它的体重可以达到500到800克。那个时候竟然还有一种凶猛的哺乳动物敢吃恐龙，它叫爬兽，也是唯一一种以恐龙为食的哺乳动物。爬兽体型已经和一只狗差不多大了，大约1米左右，重量达到12到14千克。它长着锋利的犬齿，可以死死咬住猎物。研究人员在爬兽的胃中发现了还没有完全消化的幼年鹦鹉嘴龙化石。鹦鹉嘴龙是一种小型植食恐龙，身长仅有 1.5 米。为了生存，它们常常群居在水边。当陆地上的霸王们发生争斗时，就可以躲入水中。当鹦鹉嘴龙父母出外觅食时，狡猾的爬兽就摸进鹦鹉嘴龙的巢穴中，叼走幼年鹦鹉嘴龙。如果遇到归巢的成年鹦鹉嘴龙，它们之间就会发生一场恶斗。鹦鹉嘴龙用体重压制爬兽，试图夺回孩子。爬兽松开幼龙，一口咬在成龙的脖子上，恶斗结束，爬兽美美的饱餐了一顿。事实上，恐龙时代的哺乳动物类型比现代还要多，生存着好几类现在已灭绝的哺乳动物，比如当时最常见的多孔类哺乳动物，长得像小鼠，多数种类牙齿上有5-6个凸起，有的种类的牙上牙多达30个，还有牙齿呈三角锥形的三角锥类哺乳动物等。梦幻般的合作，哺乳动物虽然常常受到其他大型动物的捕食和压迫，但其实它们也会合作。2012年，美国恐龙专家雷斯坦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停车场里意外发现了一块布满脚印的化石。这块长约 2.4 米、宽 0.9 米的长方形石板被称为戈达德板，遍布着至少8个不同物种的70条足迹，其中至少26条属于哺乳动物，比如滑翔类了的翔兽曾在此歇息，中华侏罗兽等小型老鼠类哺乳动物在上面奔跑，还有背负铠甲像坦克一样大的节节龙和常在空中飞翔偶尔在地上驻足的翼龙的脚印等。戈达德板显然来自一个繁忙的地区，也许是湿地的边缘，也许是森林的空地，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足迹留存。研究人员们看着这些动物的脚印，成年节节龙旁边伴随着幼年节节龙的足迹，两串与中华侏罗兽相似的脚印，还有一只孤零零的爬兽脚印。慢慢的，一幅哺乳动物与恐龙合作捕猎的场景浮现在眼前。两只高大的成年节节龙站在两边，转动着它们笨重的脑袋，搜寻着高处的食物和捕食者。两三只幼年节节龙依偎着父母亲，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偶尔会跟路过的爬兽面面相觑。突然，空中传来了翼龙的叫声，它们快速地下降，用尖利的爪子抓向幼小的节节龙。幼龙措手不及，吓得僵立在原地。翼龙满以为这次会像以前一样得手。成年节节龙虽然比它大得多，但是它们反应慢啊，等它把小龙抓上天，它们还不是只能干瞪眼。不料翼龙的爪子还没碰到幼龙，就被成年节节龙从后扑倒在地，一下子丧失了反抗的能力。翼龙到死都不明白自己这次怎么会失手的，他的速度明明很快了。他没有注意到成年节节龙的臀部蹲着两只小小的翔兽，它们充当了节节龙的另一双眼睛，密切注意着节节龙看不到的地方。在翼龙发出第一声呼啸时，它们已经快速钻入了节节龙的背甲下，于是节节龙提前做好了防守和反击的准备。两者合作捕到猎物后，节节龙只需要分一点边角料给翔兽作为奖赏就好。享用完美餐的节节龙一家与翔兽约定好下次的合作，在美丽的山水间慢慢散步回家。这时候中华侏罗兽们也许会出来捡漏，寻找吃剩的食物残渣，做好用餐环境的清洁工作。在有许多大型捕食者统治的侏罗纪，虽然哺乳动物们在体型上不占优势，但是他们也没有因此胆怯示弱或者束手就擒，而是在地表、地下、树上、水中和空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活出了精彩的人生，耐心地等待着翻盘的机会。也许这正是哺乳动物们笑到最后的秘诀。